第二节，隆武帝罹难。在发动赣南战役的同时，清朝平南大将军伯洛也对福建动起了刀子。同派到江西去的金生桓不同，他对福建动的是软刀子。福建的郑芝龙早就与朱玉建不和，只是还保留着个臣子的名分，这点伯洛一清二楚。郑芝龙早就在做良处准备，和清军在私下秘密接触，试探清方的态度。1646年3月到6月间，经过多次往来，郑芝龙相信清朝能够接纳自己，投降了还是能过上自己的好日子。清廷也确认郑芝龙的投降是出于本心，而不是诈降。事情谈到这里，基本就算成了。六月初，伯洛再次派遣使者将赦书送给郑芝龙，许以高官厚禄，承诺仍旧让他管理福建。到此，郑芝龙已经决定降清。既然决定投降，总要纳上投名状以表忠心。还有什么比福建更好的礼物呢？福建完全在郑氏集团的控制之下，要送出去，对郑芝龙来说，这也就是几道命令的事情。郑芝龙下令仙侠关守将武义伯师傅立即放弃关隘后撤，只这一道命令就能令福建门户洞开。仙侠关被称为两浙之索要，入闽之咽喉，从这个称号上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，历来与剑门关、函谷关、雁门关并称中国四大古关口。山上共有四道关门，层层设防，号称一人守险，千人不能上。放弃仙侠关还不算，郑芝龙又借口家乡来了海盗，要率军回师剿匪，调走了军队，把朱玉建一个人晾在了安平。郑芝龙一顿操作，福建已成为不设防的省份。1646年8月13日，伯洛亲自带闽浙总督张存仁、巡抚佟国鼎等官员，统率着满汉军队从衢州进入福建，越过仙霞岭，施施然收取沿路各州县，如入无人之境。8月21日，赣州之战还未分出胜负，朱玉建已经无法等待了。不管赣州是否能守住，他都必须立即离开福建，否则就将成为瓮中之鳖。他带着宗室和亲信往赣州出发，这些人行军的速度太慢，还带着大批的行李和书籍，3天才走了100里路。8月24日，终于到达顺昌。清军的速度堪称迅雷不及掩耳，很快逼近顺昌。8月27日，朱玉建逃到汀州，第二天清军就已追到，朱玉建没能逃脱。关于朱玉建的结局有两种说法，一是清军追到后，朱玉建带着后妃等躲在汀州城衙，被清军乱箭射死；二是说朱玉建被俘后绝食而死。不管哪种说法，隆武帝朱玉建确实殉国了。短短3年不到，明朝已经有2个皇帝殉国，另外一个皇帝和一个监国被俘杀，皇帝真成了高危职业。胸怀大志的隆武帝朱玉建殉国了，从1645年6月28日称监国，算到1646年8月21日，他君临天下的时间只有短短14个月不到。弘光帝朱由崧、陆王朱常方被俘杀，可能没有多少人觉得可惜，可是隆武帝朱玉建的殉国，许多人会一声叹息。这个以光武帝刘秀为榜样的苦命皇帝，不奢靡，不享乐，酷爱读书。他颁布的政策没有什么错误，纠正了弘光朝的许多问题。他致力于消除万历以来的党争，心系百姓，保护了无数不肯剃发而难逃的人。他制定的连扣抗清政策顺应了当时局势，一心想着北伐，甚至决定亲征。这样一个皇帝，如果生在其他年代，有成为明君的潜质，但是在他所处的明末清初，这些反而成为他身上的悲剧符号。老祖宗留给他的这副担子已经腐朽了，挑不起两头的重量，再强壮的人赤手空拳不借助外力也无法撑起千钧重量。这就是朱玉建的悲剧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 明明没有做错什么，却不得不为时局买单。朱玉建殉国了，残民还在延续。皇帝并不愁没有，但对于后续局面来说，最致命的不是龙武的殉国，而是赣州的失陷。想到这里，我们有必要把前面的时间线捋一捋。朱由崧在南京继位是在1644年5月15日，这一年是明朝崇祯17年，弘光朝成立，也是清朝顺治元年，还是大顺永昌元年、大西朝大顺元年，一年间有5个年号，真够乱的。1645年5月22日，朱由崧在芜湖被俘，第二年5月和陆王朱常方等一起在北京被杀。1645年正月，大顺军在与清军的潼关之战中败北，放弃陕西东下。5月，李自成在九宫山身亡。1645年6月27日，朱玉建在福州继位，改元龙武。1646年2月29日，清军南征大将军伯洛进攻浙江、福建。6月13日，朱大典据守的金华市县浙东被占领。1646年3月24日，金生桓攻克江西吉安。10月初四，攻克赣州。1646年8月13日，伯洛出兵福建。8月底，朱玉建在汀州遇难。1646年7月，张献忠放弃成都。11月，来到西充凤凰山扎营。11月27日，大西军被八旗军突袭，张献忠当场阵亡。1644这一年曾出现过5位皇帝，3年不到就崩了4位，这3年可以视为一个阶段的结束。天下形势拨云见日，迷雾逐渐散去，明王清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